天父主，我们再感谢你，感谢主你能够带领弟兄姐妹来到主你的殿中，在这个主日学里面主圣灵与我们同在，不管在台上台下听的讲的都同感一灵，能够来领受神给我们的话语。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传讲的句句都是从神来的。正如诗篇127篇里面讲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主，我们求主你在我们每一个家中居首位掌王权，你是我们家的万王之王，万子之主。我们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求主你能够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能够彰我们家里的一个守望者，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来建立家庭祭坛，能够像馨香之气蒙主你的悦纳。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一下时间，感谢主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的，刚才讲建立全方位的家庭祭坛，是指讲是一个 all round 的一个 lifestyle，一个属灵的 lifestyle。 所以我们这次的开始的这堂课呢，最重要的是把家庭祭坛的意义带出来。然后这些图片呢，其实它有它的意义，就是说其实家庭祭坛是上帝的家庭计划。我们新加坡有两个小孩的家庭计划，就是政府的推行一个家伙，所以上帝对每一个家庭有一个计划。上帝要每一个家庭，就是说我来侍奉他，来敬拜他，能够来讨神的喜悦。所以因为整个魔鬼撒旦的攻击，直到现在家庭的整个都瓦解了，所以我们现在是要 restoring the family altar， 就是我们来重新来建造这个家庭的祭坛啊。那家庭的祭坛的含义呢，我们请岳云讲。
好，感谢主，很高兴哦，看到当中其实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年轻哦。想问一下，你们孩子还在儿童期以下了，举一个手好吗？
就刚才那个一个。
儿童期是几岁？
就是12岁以下。
初中以下，
还有。那高中有高中的孩子的呢 ？OK， 那
初中。
初中。初中高中就对了。也有大学的 ，OK。那我觉得感谢主，你们都有福气，因为孩子趁孩子还小，家里就要设立这个祭坛，那将蒙很大的福哈。那我们首先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家庭祭坛的含义。刚才给你们填的这个问卷的第一题，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对这个家庭祭坛的认知是什么呀？因为当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才晓得我们要怎么去做呀。那刚才课程里面有提到，在这个第六课开始，就会让我们知道说怎么一个务实的去进行这个家庭祭坛在家里啊。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家庭祭坛的第一个含义，其实也称为什么家庭灵修呀？家庭灵修，灵修什么叫灵修？那灵修就是你这个属灵的生命需要什么进修啊？因为我们常常很听到很多健康讲座，要吃什么怎么样来使得我们身体健康强壮，但我们很少花时间花心思说我们怎么使我的属灵生命能够壮大啊？那我们壮大的目的是要来服侍神啊，所以这个家庭祭坛也称为家庭灵修。那这个所谓家庭灵修，就指一家人，那这个大家我看都晓得，就是接着祷告、读经、唱诗，彼此的分享，来亲近敬拜神。那敬拜神呢，其实神建立这个家庭就是要一家人来敬拜他呀，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如果你读到那个创世纪，当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还没有这个家庭祭坛的设立啊。但是你会看到什么？他们天天跟上帝在伊甸园有很好的交通。当时他们没有穿衣服的，但是有一个荣光家庭祭坛的开，这个祭坛开始的设立是人犯罪之后。 Yeah. 所以就说神造这个家庭的目的就是要来敬拜他侍奉他。那我们来看诗篇84篇3到第4节经文，很美的经文，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呢？
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
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宝球猪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这两节经文很美，那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属神的家里，我们有设立这样一个祭坛，我们在那里的生活是享受与神同在，以至于我们呢要来赞美神呀，我们都是有福的人哈。那在这个2003年，我想大家都应该印象很深刻，全世界性发生了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就是这个非典型肺炎啊，煞。哇，横扫整个世界。那我们是新加坡来的，我们新加坡很严重，因为我们新加坡国家很小嘛，但是大概有30多个人因为煞而去世，其中有一个医生呢，还是我们新加坡一个法医的独子哦，所以呢，这个对我们那个国家来讲，当时是伤害很大。那年很巧，刚好我公公就是炳坤爸爸，心脏病发作，就这样走了，所以就非得要赶快赶回去烫伤嘛。但是我们就不可能走开，因为刚好是在 weekday 期间，而且也不可能全家回去，所以炳坤就回去了。然后回来之后呢，被什么？要被 quarantine 隔离了。
隔离啊！
所以公司不让去上班，要留在家。那教会牧师也跟我们讲，最好炳坤在家啊。当然他在家，我们也在家，就全家要在家，都不能去教会啊。那个主日啊，其中一个主日是我们最不习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以来就是主日已经到教会了，一般去旅行的话。所以那一天怎么办？主日在家很怪，我们说我们就自己在家里举行崇拜聚会。那时那个小女儿5岁，因为她93年出03年，然后她10岁，然后老大15岁，然后这个小女儿就说她来负责领诗，呀，她就搬了这个钢琴这个夹子，就放下诗歌，她说姐姐读经。那爸爸带领祷告祝福，那我就来负责分享。那我们时间大概半小时内，很短，但是那个是我们生平第一次的经历，说一家人其实在家里也可以举行崇拜，而且很美。虽然说只一家人只有4个人，不像在教会那么多人那么热闹，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属天的平安和喜乐，神借着这个与我们同在。所以那个是我们一毕生很难忘的经历，那个是第一次我们在家里举行主日崇拜。那在这里我们要给你分享一下，这个是我们家的一个灵修角落。那你们看到两个小凳子是 Mickey Mouse 吗？那这两个小凳子在我们家已经快20年了，所以以前教会对弟兄姐妹送给我们。那时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一定跟我们一起坐在这个小凳子，一起读圣经的故事呀。然后呢，就跟他们交通分享，那也有那个通过一些那个卡带的。然后最后呢，就为他们做一个祝福祷告。那上次炳坤其实有分享过，那个小女儿一定要爸爸为她唱宝宝歌，然后她才睡觉。所以就是从孩子很小，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算是亲子，不完全是家庭啊，因为有时爸爸会出差啊，不在，所以算是一个亲子的一个祭坛的建立。很可爱，晚上他们一定穿好睡衣，就会坐在这个小凳子。所以到现在他们已经不在家了，一个结婚啦，一个现在在学校，我们这个凳子还保留着，因为这个是有它的一个历史价值意义在呀。甚至可能以后就传给孙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墙壁里有这5个字啊，进入基督里，是一位老牧师叫荣延奇牧师写的呀。这个5个字常常提醒我们，借着这个祭坛的生活，我们要进入基督里。所以感谢神，我们就有这样一个祭坛的角落， 最近呢有一部英语片，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叫做 War Room， 对不对？是那个 Grace Chow 送给我们，我们看了很感动。如果在美国，现在每个家庭都能够这样建立起这个 War Room， 不得了了。美国目前这样败坏的光景要被扭转哈。那我想说，可能你不可能有个 War Room， 但是至少我们有个 War Corner， 也就是 Prayer Corner 呀。我们借着那个祭坛生活，我们能够改变整个世界，改变目前我们看到美国的情况哈。所以但愿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在你们家设立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常常会吸引我们说，哦，那个地方让我能够安静来到神面前敬拜，来亲近神，来为各样事情做一个守望者哈。好，那这个家庭祭坛的第二个意义就是，这个祭坛呢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设立的。那在这个code旁边有个经文，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十五节，我没有打出来，你们可以回家读哈。那这个祭坛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怎么设立呢？全家人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我们呀，那我蒙恩归向神后而设立的祭坛。所以记得这个祭坛的 foundation 呢，它的根基就建造在这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我们还不认识主之前，我们都是罪人呀，我们没有办法亲近神呀。那因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来到这个神的面前哈。那好不好？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十三章这一段经文呢。我们有一祭坛，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垂存的果子。记得我们有个祭坛，这个祭坛就是耶稣用他自己的血叫我们成圣，因为我们是不配的，但因着我们信靠他，我们在神眼中就被称为义人了。好，
好，这个家庭祭坛的含义呢，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来看，就是这祭坛是设立在人的心灵和生命上的。当然整个刚才讲的家庭祭坛呢，借着祷告、读经、唱诗来分享，来亲近神。其实祷告、读经、唱诗、分享，这些都是外在的形式，神看重的是看内心人看，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使徒保罗强调了，信主蒙恩的人呢，在神面前是一个活祭，有圣灵更新的生命，所以你当献给神来侍奉神。然后这里有两节经文，我们来读一下。一个是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到二节，我们也很熟悉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阿门。保罗这里叫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家庭祭坛的设立也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家庭祭坛呢是神要借着家庭为单位的侍奉。 OK 神的心意呢是借着一个人得救，带领全家蒙恩归主，然后全家的来侍奉神。在这里我们在第十一堂课里面会讲到，从家庭祭坛到全家的服事会很详细的分享。这里我们先用两节经文来我们来彼此勉励。一个是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 单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然后我们耶稣雅记24:15的话，也是我们家里的经训。记得有个老牧师，就是廖仲杰老牧师，也送给我们一个匾额。下次我们可以分享，就是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我们的家里的经训。好，我们再继续看在圣经中讲到的祭坛。人类第一次献祭呢是该隐和亚伯，他们是亚当和夏娃犯罪后所生的儿子。那我们看创世纪4:3-4，我来读。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畜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油献上。所以这那时候就是他们两个都献祭，只是耶和华喜悦亚伯过于该隐，然后就因为这样的一些事情就发生了在这个史上的第一宗谋杀案就是呀。所以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就是说人类求告神的是从第三代的以拿是才开始。这该隐杀了亚伯之后呢，亚当跟夏娃又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赛特生了以拿斯。所以这个在创世纪4:25就讲就有说这个这样的一个记载。好，然后就传到的第七代的话就是以诺，与神同行，然后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这也记载在创世纪的5:21-24。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上了。然后真正在人类的历史上住第一个坛的是谁呢？诺亚，是诺亚在创世纪9章里面都有记载的。所以人类第一个祭坛呢是在第十代的诺亚他在神用洪水毁灭这世界后而设立的，大概约在2500年，就是离现今大概有4000年的时间。我们看一下，就是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诺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
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祭坛的设立者是为人类展开的新的一页。挪亚一家八口呢，其实上蒙神的保守不被洪水毁灭走出方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神来筑坛来献祭，向神感恩而敬拜。神悦纳挪亚的敬拜，就以人立约，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彩虹的约定挪亚之约。然后他就跟人立约了，就是说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地跟活物好，
好，我们来看
亚伯拉罕
圣经中的祭坛。那这个亚伯拉罕的特点是什么呢？圣经中记载的他是族坛最多的一位。那他每族一个坛都有他的代表意义我们来先看第一个他族的坛。那是在创世纪12:7，他被呼召之后离开了他的家乡呢，他在这个世界筑这个坛。那筑这个坛代表什么？他纪念神向他显现，神向他显现不是应许他吗？所以要使他成为大国大族嘛，然后他后裔要因他得福嘛。然后到了创世纪12:8，还有13:4，他来到伯特利又筑坛。那他筑这个坛呢是做什么呢？就求告耶和华的名呀， 求告耶和华名，我们也应当常常来求告神的名呀，不要看耶稣基督的名啊。腓立比书怎么讲？他是什么？万民之上的名嘛，万物都要屈膝来跪拜他哈。所以我们要常常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告哈。啊，当在创世纪十三章十四到十八节，他来到希伯伦曼利那里，他又在筑坛。他筑这个坛呢，是纪念神给他的应许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为他的侄儿罗德的牧人跟他牧人相争，后来他就让罗德先选上好的园地搬走了，然后他就仍然保留在他的地方，神就向他显现，然后给他应许呀。那你们可以的话就回去去看这段经文哦。那创世纪二十一章三十三节呢，他来到这个别示巴，他又筑坛，那跟前面有的记载一样，他是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刚才是求告耶和华神的名，现在是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信的靠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是永生神哦。那来到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九到十四节，这个是圣经中很出名的一个事件，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件。曾经很多不信主的人常常用自己的这一段这个故事来挑战哦。那是记载什么呢？神要亚伯拉罕带着他独一儿子以撒到那个亚摩利山上献给他。所以呢，这个二十章就记载他来到亚摩利摩利亚山上筑坛，要将独子以撒献上给神哈。那因为他有这样一个敬畏的心，神悦纳了，所以呢，后来他就为这个祭坛取名叫什么呢？耶和华以勒，即耶和华必预备。这个我们常常听到的哈。那为什么我说刚才讲说那些不信主人用这个来挑战我们呢？他说，为什么你们的神这么残酷，既然要活生生把一个人放在祭坛焚烧来送给他。那说实在，你如果看完整个故事，这个事情有发生吗？没有。当亚伯拉罕举刀要杀以撒的时候，天使马上天使马上就拦住他，因为他说上帝已经知道你有一个敬畏的心呀。所以呢，这个事件是唯一圣经记载神要人把一个活人献上。那今天不是了，刚才秉坤带我们读的罗马书怎么讲？保罗要我们献的是活祭呀。旧约所记载那个祭坛所献的牛啊羊啊都是死的，因为要杀好才献的。那我们今天是一个活祭呀，我们活在神面前呀，那有一个圣灵更新的生命哈。所以刚才这样一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呢，他就筑坛纪念神，求告神，甚至到最后啊，他顺服神的呼召什么呢？把他年老，他一百岁才得这个儿子啊，以撒也要献在坛上。那儿子是他生命的一切，他却毫无保留献给神哈。那因着他对神这个全然信靠顺服，神应许必赐大福给他和他的后裔。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为什么被称为信心之父呀？这个从我们从这个圣经人物，我们学了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当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放对，当我们认定我们这是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活祭献给他，你想我们是蒙福的哈，正如亚伯拉罕。那第六呢，我们看到除了刚才记载诺亚跟亚伯拉罕筑坛，其实还有很多圣经伟人也筑坛哦。这包括了这个以撒、雅各、摩西、约书亚、以利亚、约伯等等哈。那这些人物呢，被称为属灵伟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他们就是为神建立生命祭坛呀。那并且什么？是以信靠顺服的心来敬拜神。说实在，我们来到神面前，你献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我们里头那个信靠顺服的心哈。因为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曾经一节经文很出名，怎么讲啊？他说神其悦纳我们所献的祭啊，他悦纳的是我们一个顺服的一个心哈。 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那在这里我们给大家看一张图，这个据说是在别十八的一个坛。那说实在，我们会想，这个刚才讲了，这些坛都是大概4000年以前的历史啊。那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见，那后来呢，摩西在西乃山领受神的这个诫命律例之后，神就指定他要筑的坛呀。那这个坛的大小都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哈。好，这个是有关圣经中讲到这个祭坛的一个历史背景。我觉得我们既然要设立家庭祭坛，我们要先从圣经认识这个祭坛的意义跟这个祭坛的渊源。接下来我们来看设立家庭祭坛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为什么要设立家庭祭坛。第一呢，家庭是神所建立的。那如果你从创世纪二章那里这个18到20节你可以看到神怎么说呢？他说他所造的亚当，那人独居不好，他要为他造一个配偶。这个就是婚姻的形成。当他们后来生养孩子之后，也就是家庭的那个形成哈。所以上帝呢是建造这个家庭的一个创始者呀。所以呢，既然神是创立这个家庭，我们理当要来敬拜他哈。刚才秉坤在祷告中有引用这节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呢。
若
127篇第一节，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好，在我们家大厅有一个匾额哈，
不是很 sensitive。
OK， 好。我看 Charles 跟 Jennifer 到过我们家，因为我们是同个小组，还有 Grace 他们，我们家有那个小组聚会，我们一进大厅会有这个匾额。那这个匾额是一位老牧师，今年大概有92岁吧，92、93。那时我们刚刚搬到目前住的这个家的时候，他送给我们的，所以是他亲笔写送给我们。那这幅那个匾额，书法匾额挂在我们的大厅。其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启发，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我们大概40岁左右啊，因为我们都是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那我们大概40岁左右，我们的父母都已经70、80岁，那就在5年内一个一个就走了，所以我们刚刚40多岁，我们都成为什么中年的孤儿了。那说实在，你们今天还有父母在，你们要珍惜。因为有父母在，你心理上会感受到什么？一个大树遮荫啊。那我们40多岁就没有大树了。那后来想着，哎，看到这个匾额提醒我们，我们真正的大树遮荫就是我们的神呀。我们有一位可以永远依靠的天父，他不会离开我们的呀。那因为他是我的神，我的主，所以呢，他必保守带领我们。所以说实在，我们今天来到美国也30年，我们结婚也30年了。那我觉得回顾从信主来到今天，虽然我们是在这个美国没亲没戚的，当初也还没有孩子，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天父与我们同在，我们有一位天父没有离开我们哈。那再来，我在这边要分享一个见证哦。这个见证是跟刚才我们读的这个127篇1节有关联哦。因为在这个2011到14年，就是前几年，秉坤的工作使到我们就进入中国去。我们在中国住了大概3年3个月。那前面2年呢，我们是住在北京啊。那我们刚刚才到了半年之后呢，有一天早上呢。就我在美国居住的对面的一个邻居，很要好邻居，就打了长途电话到北京找我。他说：叶云，你晓得吗？刚才我出去拿信件，因为那时美国是下午时间，北京是早上。他说看到有一部白色汽车停在你们家大门外，然后走出了2个很高大的男人，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啊，然后就到我们家大门去敲门嘛。敲了之后，他们一回到那个车上坐了，那坐了很久都没把车开走嘛，所以他就感到有一点不安嘛。他很可爱啊，他 他赶快拿一个纸笔抄下那个车牌号码。那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因为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说最近在我们的社区发生了好几宗小偷入窃行窃的事啊，在我们隔两家就发生了，在我们隔一条街跟前面的街都发生了。所以他说你们自己心里要预备，因为什么？我们现在人在中国物质是空的，只有趁着那个女儿学校放假他们才回到家住，不然他们各自一个在东岸读书，一个在西岸嘛。那我想我们很感激神啊，因为有谁能够打一个这样长途电话告诉我们，不讲我也不知道，那是真的是很谢谢他呀，真的是我们神所差遣的一个天使嘛。但是当我放了那个电话之后，心里开始就有一个不安了，开始会有一个很无奈，我说我人现在在北京我能做什么呀？那很奇妙，在这样一个纠结的时候，这节经文就从我心里出来了。就是说诗篇127篇第一节怎么说，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也枉然警醒。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其实我们这个邻居几家被 break in 的，据我邻居说，我邻居消息也灵通，因为他长时间都在家里，他说其实有一家呢是有人在的，那有一家是上班回来才发现的，也就是说不是你人在不在家的 issue 呀。说实在我们最近也听到很多这个事件，最重要是说这个家既然是神为我建立，我就认定我这位神来看顾来保守，当然我的责任我该去做的维护的我要承接呀，我不可以说我什么都不管就交给上帝。那我们在去中国之前其实是基本就把家里打点的很简单了，该做都做了，我说该做我们做了，其余都由神来带领。所以感谢神，我说转眼我们在美国在中国也后来我们又到深圳住了一年多，后来在2014年的6月我们就回到美国了，所以很快我们回来美国也两年了。那感谢主，回顾那三年多在中国，神不但保守看顾我们在中国的生活，也看顾我们两个女儿在美国读书，一个在东岸一个西岸，那西岸这个小女儿其实是刚刚在上大学，那也看顾我们这个家，因为我们认定这个家是神为我们建立，他就自己来保守看顾。所以我觉得这个上帝的话语很多时候是要从生活中去经历的，一经历之后你永远不会忘记上帝的话，真的是安定在天。那在箴言书3:5-6很出名的经文就讲到什么，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呀。那我觉得我们当在座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家庭，我们必须要学习呀，在生活的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神，依靠神，你要去这样去经历，你就要看到神的应许什么呢？他必指引我们的路，他不会让我们说很茫然很无助，没有神亲自来保守亲自来带领。
好，家庭祭坛的重要性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家庭是首先被仇敌所攻击的，仇敌撒旦都在做破坏工，破坏神的工作。首先呢，他以破坏神建立的家庭着手，在创世纪3:1-7面记载着神如何破坏这个神所建立的家庭啊。这所以中国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说明说一个家庭没有是所谓是没有所谓的，就一定有困难和问题的。 OK， 然后但是属人对属神的家庭来讲也不例外，通常会有一些问题，我们都会时常面对仇敌的许多的搅扰。感谢神，借着家庭祭坛的设立，我们可以做宣告，神在家中掌权 ，OK， 仇敌在这个家中无份无权。然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用以主耶稣的主导文的祷告来 为这家庭守望，堵住破口。所以马太福音那个六章里面讲到，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也讲到，就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你们中间。那基本上一个家里的组成基本上就夫妻嘛。所以我过后有一些见证，就是说我们夫妻从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天晚上就是在我们睡觉之前，我们一定会一起读经祷告 ，OK， 这个不间断的这一路过来。所以当借着读经祷告的时候呢，你很多仇敌的破口都被堵住了，因为你不会含怒，因为如果你能够一起读经祷告的话，你就不会含怒到日落嘛，对，你就会是欢欢喜喜的就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所以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操练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家庭祭坛就是每天读一章这样说，我们说读经，当然我们还有自己个人灵修就是说读经日营啦，一年里面就可以把整本书圣经读完了，所以三到四章。但是如果你一章的话，也是三年出一点点就可以把一本圣经读完了。所以我们结婚三十年，这一年来我们也就把神圣读了整个十遍，所以这样的一个是一个很好操练，其实上花的时间不多十分钟左右 ，OK， 就要持之以恒。所以家庭祭坛的整个操练，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些方法，就是要持之以恒 ，OK， 不在乎于你那个时间长短，在乎于。能够持之以恒很久，能够很久忍耐的就能够欢呼收割这个就是也是神介绍教导我们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神的话是家庭的根基。所以我们先看两个经文，就马太福音七章讲到的就是，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要借着祷告读经是我们的一个家庭祭坛的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力量的来源，也是我们征战的兵器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到五节讲到，我们是属灵征战的兵器。然后神的话是也是我们脚前灯、路上光，也是赐给我们的宝剑，在以弗所书六章里面讲到。所以主耶稣以房屋建造在磐石和沙土的这个比喻，来比喻我们家庭和生命建造的根基。所以这个磐石是主的磐石就是那这个所以我们遵行主的话 ，OK， 会带来怎么的就会带来不同的果效。所以我们是希望我们把房子建在磐石上呢，还是在沙土上就看我们在听主的话的那个方面。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神是家庭的保护，这个我们有一个见证待会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在诗篇四篇八节里面，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 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这个是一个神的应许，让我们在神的保守之下、保护之下，我们能够安然居住在我们的在神的殿中所以以赛亚书27章讲到，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坏。所以可以看到，神是保守我们家庭的 ，OK。所以这里这个见证，1999年的话，在Fremont Mission山上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个周六的傍晚，远在我们家里大概离我们大概2英里外，就开始有一些山火。这山火不得了，它就因为风势非常大，所以它开始很快的蔓延。然后这风势使火焰直烧到我们家旁边的山坡上面，我们家的屋子在山坡旁边，所以然后直到晚上风势还是很猛，左邻右舍他们开始就纷纷撤离了，尤其警察来叫我们evacuation， 然后我们也准备再撤离，然后一家人就跪下来祷告。我们求神保守我们的家，所以我们看一下，所以我们的家的后院的山全是黑的，平时都是，这是我们家，这火烧到这边就停止了，哈利路亚，感谢主。烧了2英里之后，到我们家就停了。
这是我们的家。
这那时候我们两个女儿，老大老二，感谢主，所以相信神的保守。
我感谢主啊！其实刚才这个提到这个火烧的事件，那因为我们两个女儿小时候是在 Fremont Community Church 读书，那个教会就在这个主教外面。听说他们整个教会召集所有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祷告啊。那这个火，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还很闷啊。你车开过都可以感觉那个气了呀。那我相信就因为这个祷告呢，使得这个火到这边停住了，因为这个教会就在旁边了。所以呢，那隔天其实是主日，我们那一晚是到一个朋友家住，那早上因为要到教会就赶快赶回家看看家怎么样呀。后来看到原来是整片刚才这样黑黑的，我们就换了衣服到教会，那我们分享这个见证，真奇妙哦！我觉得神掌王权哈、哦，真的看顾。那这个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家庭祭坛建立的重要性的第五点是什么呢？就是能够使这个家庭关系更有凝聚力。刚才秉坤有分享到说，现今的世代，我们家庭面最巨大的挑战是什么？很多破裂的家庭。那据也曾经那个曾牧师在讲道也分享过，其实我们很多属主的家庭也婚姻破裂，家庭破裂。那说实在，我们是不应该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有一位上帝，我们生活什么难处，我们应该来到神面前寻求依靠交托。我们深信神永远是我们的出路，而不是说靠我自己的方法去处理哈。那我觉得这个关键点就是说，这个家庭祭坛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家庭关系有这样一个凝聚力哈。那这个约翰福音15章1到5节讲得很好，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这节经文可以说是给我们很好一个家庭的一个提醒呀。我们要常常借着这个祭坛的生活与主连结，那耶稣应许什么呢？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呀。那这个家庭成员也可以借着这个祭坛的生活彼此分享，一定要坦诚分享哦。夫妻之间，跟孩子跟父母之间，父母跟孩子之间，我们要坦诚分享我们在生活中面对的难处和需要呀。常常我们做父母会好像觉得说，哎，我们在孩子的心目中，我们是好像打不倒的，没有的。我们常常跟孩子讲，父母也有很多难处的，也有很，我们身体有很多还是有软弱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接着一起祷告，将这些需要、将这些难处交托给神哈。那老蒋，我有写过一本见证的书，那这个 Grace Hall 应该拥有这本书，里面我就写了很多见证。那个见证里面就是记录了好多化险为夷的事情啊。那这个也是让我深深经历到说，一家人常常一起祷告，我们能够化险为夷，反败为胜，你们相信吗？我希望你们回去就操练这样的一个工作，你会经历到神的这个恩典实在是够用啊。那经历过这样一个得胜的一个事情之后，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会被提升呀。还有呢，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拉得更近了。那还有呢，我们家人的关系也更有凝聚力了。因为我们跟孩子一家人只是肉身关系，那最重要，因为我们信靠主，我们还成肢体的关系，那是多美的哈！所以这个家庭关系的凝聚力，这个祭坛生活能够带来很大的作用哦。那这个第六个重要性就是，我们能够借着家庭祭坛生活培养这一个敬虔的后裔哈，那使我们的家庭生活什么呢？信仰化。还有将这个信仰生活传承下去哈。那有关这一方面，我们会在第十课祭坛对生命的建造和影响，我们会更详细的分享哈。好，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我们家的一些小孩，他们从小到青少年，我们给他们带领他们的这一个属灵的材料。那这一套书呢，睡梦乡就把圣经很多著名故事录制起来演出来，然后穿插很多诗歌。我不晓得现在还找得不找得到哈，你看孩子都已经旁边，因为拍照缘故，旁边这些球很多都破了，因为他们小小就常常发，以前还是用卡带啊，还是卡带了，都用卡带听，到最后小孩子都会朗诵他里面的故事出来呀。他们就通过这一套教材知道很多圣经的故事。那这边呢，就是他们青少年时候我们买给他们的这个属灵书籍，那很出名的就是一整套的那个 Chicken Soup 呀。然后里面有给他们预备说，有谈到这个 dating 啊，上大学啊，各方面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借着这些让他们有这样一个属灵的供应，也在小时候我们就带领他们有这样一个学习哈。好，这个家庭祭坛建立的重要性，最后我们要总结是什么？我们要领受神的赐福。那好不好？我们来读这个诗篇128篇，这很美的经文哈，好不好？我们一起读。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
你要赐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以色列。而且这整篇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一个属神的家庭，神就要这样丰丰富富赏赐给我们。那我觉得这个是多美的，以致我们觉得说，每个弟兄姐妹应当要看重这个家庭祭坛的设立，从你个人，从你夫妻，从亲子到全家，我们要来打造这样一个祭坛，我觉得是神会很喜悦的。那我们也可以能够在我们的家中来成为一个灯台，来照亮周围，能够影响更多还未认识主的家庭来归向神。最后我们看一些这个图片，这个是可以说是从个人，从夫妻，还有从亲子到家庭崇拜。这个书在我们家已经有20年历史了，我不晓得还找得到买得到不到，但我觉得都很好，引导我们能够有系统，然后可以有一步，因为很多人说不晓得怎么做，那其实有一些很好的牧者，他们写的这些材料可以帮助我们。那至于怎么 务实的去进行呢，我们接下来会有一对夫妻，他们就会很仔细来帮助我们认识这些
哈。跟小林。
好，感谢主。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父神，感谢你，赞美你。何等的欢喜快乐，在主日，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来到圣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更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段美好的时刻，借着你的同在带领，让我们一同来在主的话语上来学习，也能够来认识到主你自己的心意，就是要在每个家中来建立这个祭坛的生活。主啊，我们要感谢你，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天父，你亲自来保守看顾我们。主，你说你是好牧人，你爱护我们，带领我们。主，我们要感谢你，为着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有关这个家庭祭坛的意义，让我们能够把主的话语铭刻在心，也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去务实的遵行应用，深信主啊，你所应许的福气要临到每一个家庭。主，我们感谢你，再次为了这样美好一段时间献上感谢，感谢祷告祈求，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